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6月30号星期二晚间8点，北京时间7月1号星期三早间的8点钟，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表示，假如与伊朗之间有可能达成的核协议并没有办法制止德黑兰继续制造核武器的话，那么美国方面将要退出谈判。奥巴马总统在与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必须接受一个他说强有力而且是很严格的检验程序来限制其核发展的计划。他说德黑兰必须遵守今年早些时候同美国还有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英国之间达成的一项框架性协议，允许国际间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的核设施，以证明伊朗方面确实是信守不再继续研发核武器的承诺。美国国务卿克里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目前仍然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进行谈判。克里国务卿早些时候会见了伊朗的外长扎里夫，扎里夫在飞回伊朗进行磋商之后，于星期二返回了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展开谈判。克里国务卿在同扎里夫会谈之后表示，相关的谈话进展顺利。希腊没有在星期二这一截止日期前偿还其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价值18亿美元的贷款，从而成为了第一个无力偿还此类贷款并且进入债务违约状态的发达经济体。欧元区的各国财政部长计划在星期三举行进一步的磋商，不过荷兰财政部长星期二表示，继续延长给予希腊的救助方案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下一步，希腊的希望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同意延长其支付贷款的期限。希腊方面同时表示，假如国际间的债权人同意展开新一轮协商的话，那么希腊政府可以考虑取消定于这个星期天，就是7月5号，请希腊民众来就进一步经济和财政紧缩措施做出抉择的全民公投。希腊方面如果彻底违约的话，那将意味着希腊将离开欧元区，而欧洲市场将进一步受到牵连和震撼。希腊在过去5年里积攒了一大笔债务。希腊国内的银行星期二继续呈关闭状态，股市也依旧没有开张。希腊财政部长表示，将在希腊全国范围内让大约1000家银行开张，以便那些没有可以从取款机那里提取现款的老年人能够从银行取出可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星期的款项。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表示，希腊的金融危机非常需要关注，但是他说，牵扯到的主要是欧洲，美国相对少一些。奥巴马总统还表示，这一轮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大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震动。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表示，一架印尼的军用运输机坠毁在了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居民区，造成至少70人死亡。印尼空军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遇难者当中大约有30人已经被证实是印尼空军的官兵，还有他们的家属。梵蒂冈已经确认教宗，罗马天主教教宗今年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他这次到美国访问的目的地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 还有东部的两个大城市纽约和费城。教宗的行程包括9月23号在白宫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之后是他同奥巴马总统之间的私人会晤。梵蒂冈方面还确认，教宗到美国之后的第二天将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合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将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教宗。教宗将在美国天主教大学主持弥撒，他还会追封一位18世纪的圣方济修会的传教士为圣徒。教宗在原定的访美行程当中呢，另外还加入了将对古巴的访问，他可以说是承担起了古巴和美国两国之间和平使者的这么样的一个角色。美国和古巴两国正设法在50年的积怨之后改善双边关系。突尼斯官员表示，上个星期在突尼斯的一个海滩度假酒店持枪打死了38个人的凶手，去年晚些时候曾经在利比亚的一个圣战训练营接受训练。那次袭击事件是突尼斯最为血腥的一次。自从今年3月在巴尔多博物馆发生枪杀事件之后，突尼斯一直处于戒备状态。在那次袭击当中遇害的大多数是外国的游客。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在今天早上为您录制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利比里亚又发现一例埃博拉的新病例，中国称已经完成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香港大学学生呼吁新加坡释放因言获罪的少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官员批最高法院同性婚姻裁决违反宪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接下来一块关注伊核谈判。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二返回了维也纳，再次加入与世界六大国的谈判，设法达成一项长期追求的全面伊核协议。扎里夫星期天回国与当局磋商，与他一同返回维也纳的有伊朗核项目负责人萨利希以及鲁哈尼总统的兄弟兼特别顾问费雷登。伊核谈判原定星期二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官员都说预计星期二之后谈判会继续进行。谈判人员一直对谈判细节守口如瓶，但据信症结问题包括联合国原子能核查机构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权限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速度等，其他问题还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准进入有疑点的设施等。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们正在进行谈判，希望以伊朗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经济学家们说，这个协议可能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虽然这笔钱还不足以拯救伊朗困顿的经济，却足以创造一股经济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发自维也纳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10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 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到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a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希瑟·莫多克，维也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六大国与伊朗在维也纳举行核谈判之际，强硬派加重了对双方的批评。虽然能够成功实施的协议或许难以达成，但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从维也纳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过时的理念不再是谈判中切合实际的因素。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谈判在维也纳继续进行的同时，批评者们在互联网上指责美国和伊朗外交官与敌人做交易。伊朗裔美国人委员会主席帕西
说，他们说着同样的事情，无论你是在德黑兰还是华盛顿，他们都说谈判小组正在出卖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同意一切，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这将是一场灾难，这是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
他说，一些批评人士可能是伊朗对手的支持者，他们害怕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强大。但分析人士说，一些强硬派还在抱持过时的国际关系观。柏林一家安全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在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上世纪80-90年代对美国和伊朗的印象，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这种心态不是建设性的，不适应2015年的环境。
他说，现在的国际关系要求所谓的敌人一同工作。
制裁已经对一般伊朗人的生活产生破坏性，虽然也怪伊朗政府无能和管理不善。
举例来说，美国和伊朗都跟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打仗，处于同一边，但在叙利亚和也门则处在对立面。帕西说，国际核查伊朗核设施的问题将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程序，而不是一些政客希望的不受限制的进入。另一个纠结是解除制裁的时间表，伊朗要求立即实现。帕西说，协议达成了，说服批评者相信协议会让大家更安全的实质工作才会开始。
在杂草中很容易迷失， 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处理的大多数问题和事项都是谈判中的技术问题。
他说，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被击败之后，大多数国际关系会发生剧烈变化，但伊朗核谈判可能是一个防止冲突演变成战争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维也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叙利亚活动人士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首次在叙利亚将妇女斩首。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二说，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一些叙利亚妇女和他们的丈夫一起遭到斩首。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指责他们从事巫术活动。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组织一年前宣布建立所谓哈里发国以来，已经在叙利亚处死了3000多人，其中包括近1800名都是平民。叙利亚政府星期一宣布收复了哈萨卡的几个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侵占的地区，但在北部其他地方还在持续的战斗，使数以千计的平民被迫逃离家园。美国之音记者奥莫尔描述了正在收留难民的阿姆达市的景象，请听详细内容。
这是一个在叙利亚各地非常普遍的场景，越来越多的人逃离越来越多的战斗。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事实上的首都拉卡附近已经处于守势，但是一旦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还是会发动突然袭击。这是阿姆达市的主要入口，当地平民正在逃离激战中的哈萨卡。哈萨卡由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人分治，那些逃出来的人描述了政府控制区上周发生的袭击。在我们的附近没有政权的存在，45名驻扎在医院的士兵弃枪而逃。地方官员称，因这座东北城市中的战乱而流离失所者数量惊人。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5万平民已经离开哈萨卡，这些在他们避难的城市里有记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本地和国际组织应该承担起帮助这些人的责任。资源因战争而紧张，救援人员不堪重负。我们正在努力，在向急救、准备派发食物和水方面帮助难民。阿姆达挤满了人，所以车都准备好，将他们送到代里克的纽沃兹难民营。
一旦到了接近伊拉克边境的纽沃兹，他们将成为寻找暂时临时栖身所的无数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奥莫尔，叙利亚阿姆达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内关于年轻穆斯林激进化的争论日趋激烈，争论围绕几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展开。在这几起事件当中呢，几个英国公民长途跋涉加入了伊斯兰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肩作战。还有一起事件是今年早些时候披露的，在很多宣传视频中出现的蒙面的伊斯兰国战士圣战约翰，他是一个英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针对如何应对极端主义的热议进行了报道，请听详细内容。
来自英国北部的三姐妹和他们的9个子女据信正生活在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境内。这几个家庭于本月从前往沙特朝圣的返回途中失踪，他们途中经停伊斯坦布尔，人们猜测他们从那里前往叙利亚。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恳求他们返回家园。
他们还是年幼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
今年2月，3个英国女学生加入伊斯兰国。本月早些时候，来自英国北部的一名17岁男孩死于在伊拉克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几天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埃文斯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白人青年在索马里替青年党作战时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说， 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必须做更多的努力来应对激进的观点。
有些接受这些观点的人虽然还不至于宣扬暴力，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部分这样的观点，这让极端穆斯林的说教有了分量，同时也告诉这些年轻的追随者，你们是其中一份子。这样的做法促使年轻人将不满和偏见转化为行凶的动机。
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穆斯林激进化的专家乔安娜·库克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像现在这样把穆斯林社区视作一个单一的社会单元，你不会明白穆斯林社区的多样性。同样像这样的笼统分析，你也可能会疏远那些守法和平的居民，而他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盟友。
库克说，当局应该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
没有人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出国参加圣战，或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牺牲品，或成为激进主义者。所以，这对于穆斯林社区的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安全部门和社区之间维持紧密的、积极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成立一个小组来封杀激进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账户被用来发展激进组织。
他们有上千个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的账号。
阿提万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利用这些账户来招募战士。
社交媒体是天赐给伊斯兰国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免费的，它很容易获得，并且它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拿本拉登和伊斯兰国来比较，本拉登完全依赖半岛电视台播放他的录像，而半岛电视台会对他进行很多的剪辑。
伊斯兰国最近发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宣传视频，视频中对12名所谓的间谍进行了处决。美国之音将不会播出这些图像。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整个法国在上周里昂市附近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袭击后，处于了高度戒备的状态。这起恐怖袭击离致命的巴黎枪击事件仅仅有6个月，袭击加剧了法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的矛盾，而这种关系早已因为中东地区的冲突和实际和持续发酵反犹太主义的一些思潮而变得更加紧张。然而同时，法国有着西欧最大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双方也分享着共同的遗产。一位驾驶着友谊巴士的法国犹太教师认为，他们注定要做朋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发自法国新庭的报道。
米歇尔·瑟法蒂正跟这个男人讲述一个年轻的穆斯林是怎么称呼他肮脏的犹太人的。那个男人同意这是可耻的行为，但说这种侮辱并不代表大多数像他一样的法国穆斯林的观点。这次邂逅发生在法国的伊斯兰组织联盟外面，这是一个在法国很有人气的宗教团体，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在穆斯林信众前去参加下午祈祷之际，这里出现了一名犹太教士，有些不同寻常。但瑟法蒂可不是寻常的犹太教士。多年来，他开一辆破旧的小巴周游法国，张贴着促进犹太人穆斯林友谊的口号。他穿梭于生存艰难的街区，与穆斯林领袖、学生甚至毒贩进行对话。
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火药桶，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他们有巨大的经济困难，他们有很多关于犹太人的黑暗想法。他们认为犹太人主宰了世界，掌控所有金钱、权力、政治。
犹太穆斯林友好协会的一切都与对话有关。瑟法蒂在他位于巴黎郊外的宁静小镇里斯奥朗吉斯的犹太教堂里运营着这个协会。他的隔壁是一座清真寺和一个福音派教会。跨宗教和谐始于自家，一路传播。瑟法蒂友谊巴士上的团队包括一名阿訇和几个穆斯林青年。但是另一个现实也在上演。由于巴黎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事件，瑟法蒂现在处于全天候的保护之下。
在过去14年中，这个国家在防患于未然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 已经有10000起针对犹太人的反犹行动发生。在同一时间，我造访了这些热点地区，我听到了最难听的话，但我从未发生过意外。
今天的行程是去伊斯兰组织联盟位于巴黎郊区新亭镇，瑟法蒂与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加奇·瓦赫比聊天。瓦赫比说，瑟法蒂让他想起自己的一个叔叔，然后他们回到外面分发关于友谊倡议的宣传单，并与穆斯林信徒交谈。瓦赫比说，这样的讨论在法国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彼此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话，这扇门必须对每个人打开。
阿德尔布法并非赞同瑟法蒂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他赞扬了瑟法蒂的这项工作。
我认为这真的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我认为打开大门和社区的青年们见面是一项很好的倡议。
瑟法蒂的友好协会在法国各地有几处分会，他说，慢慢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友谊种子就会结出果实。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在法国新亭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名利比亚男子的尸体检查结果为埃博拉阳性，这是利比里亚5月9号宣布国内不再有埃博拉疫情以来出现的第一个病例。利比里亚卫生部副部长奈恩·斯瓦星期二强调指出，民众无需恐慌。他说，死者以安全的方式埋葬。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追查与死者生前有过接触的人。美联社报道说，这名17岁男子6月24号在马吉比县死亡，距离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边界很远。奈恩斯瓦说，专家正在努力确定死者是否是旅行途中感染病毒。马吉比县靠近利比里亚国际机场，在首都蒙罗维亚以南约50公里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称已经完成了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在极具战略意义的海上航道上填海造岛，使中国所控制的岛礁面积增加了2000多英亩。在引起美国及周边国家表达强烈不满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说，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填海造岛工程。
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已经于近日完成了陆域吹填的工程。那么下一阶段呢，中方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
中国2个星期前宣布不久将停止这一行为。中国坚持表示，这些建设主要是为各类民事需求服务，但美国对这些岛礁可能会被用于军事活动感到担忧，并呼吁中国停止这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为。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转向美国。他说，未来美国继续领导世界，因为在世界出现危机和灾难的时候，世界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内转向美国来寻求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个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南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转向美国。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so striking about thei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East China Seas for that matter, has been the effect it's had on their neighbors.
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导致的令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给邻国带来的影响。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与我们加强关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中国做下的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访问美国，这是美越建交2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布林肯说，美越关系加强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动作。在被问到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8个月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时，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ble and allowed to do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ly our plan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kies.
我们将继续做国际法允许我们做，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机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我们的军舰将继续在国际海域游弋，这个将不会变。
他说，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上述立场，包括呼吁相关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建设行动。他说，在现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有人认为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退却。他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依然领导着世界。
I w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more engaged in more places than at this moment in time.And that our leadership is producing powerful and positive results.
我想说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接触更多的世界。我们的领导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效果，促进了某些进程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另一些混乱局势的恶化。
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力量。他说，美国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他说，在遇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第一个转向美国。因此，今后不是美国是否要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以什么方式领导以及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他还强调，2017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依然会是亚太地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吸引国外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对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发布2014年度人权报告，指出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问题。报告也指出了人权方面的某些进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乌克兰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博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人权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二下午发起请愿行动，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因在网上批评前总理李光耀而被定罪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山，要求停止以言入罪，并抗议法院近日以自杀倾向为由将他囚禁于精神病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来自全民思潮和中大、浸会等九所大学学生会的几十名代表，在新加坡驻港总领事馆所在的金钟海富中心举行小型集会，宣读致李显龙总理的抗议书。 抗议书表示，16岁的少年于鹏山上载短片，批评前总理李光耀以司法铲除异己，钳制言论自由，统治手法犹如独裁者。于鹏山随即被捕，更被罗织多项莫须有罪名定罪。在案件宣判之际，法院突指他可能患自闭症，将他还押到精神病院，而院方以绳子捆绑他不得离床，更全天强光照射，昼夜无法入睡，令人义愤填膺。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当局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于鹏山，损害了他的基本人权，让外界感到无法再沉默，所以他们希望能唤起更多的香港市民关注他的处境。他说，
他遭受一个不人道的对待，每天有23个小时强光照射，然后每天有1个小时休息到外面走的时间，据他妈妈所说也是被人家问话，我们觉得就是很不人道，我们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东西，希望新加坡政府尽快就释放他，不要以言入罪。
据报道，曾是演员的于鹏山因在网上讽刺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独裁者，并说李光耀和耶稣基督一样充满权力欲，内心歹毒，却以慈爱形象欺骗世人。3月29日被新加坡警方逮捕，5月12日被法院以蓄意伤害宗教及民族感情和散播淫秽物品判决有罪。6月2日，于鹏山因拒绝与缓刑官见面而遭裁定严押3周。有报道6月12日援引于鹏山的代表律师报道，于鹏山入狱后第3天起便因有自杀念头被囚于精神病房内，各有一边手脚被捆绑，由于行动受限令他难以如厕，床铺充满尿味，另外病房24小时开灯令他难以入睡，构成精神折磨，而且也不能在病房内阅读。6月23日起，于鹏山从监狱转至心理卫生学院等候精神状况报告评估，以决定是否接受强制精神治疗。新加坡政府此举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曼谷办事处6月22日发表声明，呼吁立即释放于鹏山，重新检视对他的定罪判决，并要求当局放弃将他送到青年改造所服刑的要求，促请当局因其少年的身份给予特殊的考虑。于鹏山的母亲杜玛丽6月25日在新加坡独立媒体网络公民的报道中表示，身为母亲的她隔日才获知讯息并前往精神病院探视。杜玛丽表示，于鹏山的独居病房除地板上的床垫和尿壶外空无一物，连卫生纸都没有。杜玛丽表示，儿子入院后跟以前相比已判若两人，他只想回家睡觉。新加坡90后社运抗争者韩慧慧专程赶来香港参加港大的声援行动，他表示在新加坡不可能举行声援于鹏山的活动，曾经对于鹏山施暴的男子仅仅坐监3周，但因言获罪的于鹏山被关押前后超过1个月，还要面临更长的刑期，当局对待于鹏山非常不人道。他说，
打他对他有暴力性的那位男生，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一个支持者，然后他讲说他是为了李光耀而打下那一巴掌，只坐牢3个星期，不过于鹏山已经在牢里超过1个月了，这是很不人道的一个行为，而且很不公正。
韩慧慧表示，每次回到新加坡都会被当局扣留问话，询问出境的原因和活动，他今晚返回新加坡已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被当局扣查，也要面对早前因非法集会的审讯。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出面接收了港大学生会的抗议信，并在现场听取了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丰奇的陈述，但是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次活动吸引了大批媒体采访以及市民的围观。此前台湾人权促进会 等多个非政府组织团体6月26日前往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外抗议，要求释放俞鹏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创下了新高，但对此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俄罗斯经济危机日益深化之际，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的报告说，总统普京的民意支持率目前为89%，创下了新高。总理梅德韦杰夫也有66%的民意支持。作为俄罗斯三大民意机构的列瓦达中心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并较少官方色彩，因此在许多批评政府的知识界人士中受到尊重。他们认为这家中心的报告可信性较强。曾经担任过俄罗斯一家大型社会研究机构领导人的埃德曼说，俄罗斯各家民调机构发表的有关普京民意支持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凭借他多年从事民调和社会研究的经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被夸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列瓦达中心等民调机构在造假撒谎，或是专门发表让当局高兴的民调。埃德曼说，在专制政治体制之下，民众不愿意对从事民调的社会学者讲真话，特别是当提出有关的问题带有政治色彩时，人们更加非常小心谨慎。人们害怕一旦回答错误，或是回答的结果同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吻合，他们会被安全机构注意，惹上麻烦。社会学者埃德曼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气氛中，有勇气公开挺身站出来反对当局的人占极少数，而反感普京政权的人往往不愿意暴露政治观点而回避民调，但普京的铁杆支持者和远离政治的人却愿意参与民调，而且关心的是如何正确回答问题。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施奈德尔说，确实有一部分人真的支持普京，但也有不少人反对，没有人能知道真实的画面。俄罗斯没有自由的政治空气，人们都害怕说真话。施奈德尔说，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真正支持普京。当人们接到民调的电话，社会学者问他们是支持普京还是反对普京时，人们考虑的仅是别答错了问题。当俄罗斯的政治气氛宽松自由时，人们也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学者埃德曼说，普京拥有如此之高的民意支持率是许多专制政治体制领袖的共同特点，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爆发严重的危机，军事上失败，当局对社会的控制减弱时，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究竟有多大的坚实基础和可靠性？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不少拥有民意支持率高的专制政权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垮台。目前流亡巴黎的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古里耶夫说，鲁马尼亚的前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20多年前被处决，而包括齐奥塞斯库在内的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在被推翻的前几天或是前几个月，他们的民意支持率都能高达80%到90%，甚至更高。前克里姆林宫的智囊政治学者帕夫洛夫斯基说，普京这样高的民意支持率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因为俄罗斯的选举没有内容，没有竞争，如同走形式，选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人们感到无法影响政治生活，所以选民也就机械性地回答民调中的问题。俄罗斯的一家互联网报纸认为，普京的真实支持率可能不到15%到17%，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几个月前遇害后，普京有10多天没有露面，这期间有关普京死去、普京被软禁、普京下台、发生政变等各种谣言在首都莫斯科满天飞，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当时站出来公开呼吁保卫普京，给人的印象是人们极其冷漠，根本不关心普京的命运。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动荡的90年代之后，多数俄罗斯人都期盼政治稳定，而普京恰好是社会稳定的象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来关注美国国内方面，德克萨斯州官员批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全国范围内的同性伴侣有权结婚，尽管该州的男女同性伴侣也在庆贺他们的结婚权。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说，上周的裁定并没有推翻宪法宗教信仰自由权，因此婚姻登记官员可以以违反自己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伴侣提供服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全美国各地都有人群庆祝同性伴侣的胜利，但是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会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试图结婚的伴侣们可能遇到其他困难。美国婚姻平等组织常务理事希瓦尔说，
在全国很多州，你可以在周日跟同性伴侣结婚，周一展示婚礼照片，然后被解雇。仅仅因为你是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或者人们对你的性取向有疑问。
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违反了美国宪法。
要由各州的人民做出这个决定。如果其他那些州要承认同性婚姻，这是他们的权利。我可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也有权利，而现在我们的权利遭到侵犯。
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没有推翻宪法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他上周日在写给副州长帕特里克的信中表示，婚姻登记官员有将其职责委托给助手的自由，他们不必被迫违背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样，主婚法官没有义务主持同性婚礼，只要有牧师、犹太教拉比和其他官员在法律上能够并且愿意主持这些仪式即可。民权活动人士则不同意。人权运动成员格里芬说，
上周五上午，美国朝着成为更公正、更平等的国家迈出了一步。但清楚的是，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公然鼓励政府官员违抗国家的最高法院，就证明了这一点。最高法院的裁决再明确不过了。而公务员包括办事员应该为全体公众服务，就这么简单。
最高法院上周五裁定，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宪法权利应否决各州取缔同性婚姻的企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全国范围同性权利的裁决激发了全球各地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的热情。同性恋权利在韩国仍然是极具争议的问题。星期天，韩国警方巧妙地阻止了基督教的抗议者和同性恋活动人士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钦发自首尔的报道。
大批警力和隔离路障阻止了数以千计的基督教活动人士接近首尔市政厅附近举行的同性恋自豪日。而就在活动的外围，他们击鼓表示谴责。教会团体举着指责同性恋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标语，称韩国不允许同性恋和同性婚姻。
你必须指出错误所在，你不能只是敬而远之或者试图掩盖，你需要坚决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这样生活，你自己的小乐趣将会使你的家庭和民族遭受苦难。
不过一旦进入守卫严密的活动区域，同性恋自豪日充满了喜庆的气氛。访客们有机会在美国大使馆赞助的一个展位上与奥巴马夫妇的肖像合影留念。
我们将此视作是美国全球人权政策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和其他十几家大使馆来到这里，是表达对活动日的支持。韩国举办这个活动已经16年了，我们只是要表明，我们支持韩国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人权。
数万名同性恋权利支持者在当地举行大游行，使星期天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路障外面偶尔传来一些嘲讽，很多人担心的冲突并没有发生。许多人将此归功于韩国警方控制人群的技能。同性恋活动人士对基督教团体所持的强硬立场表示不屑一顾。
他们说自己懂圣经，他们说圣经的教导认为同性恋是坏的，但是他们所表达的不是仁爱，所以他们是虚伪的，这是虚伪的体现，这是仇恨的体现。
目前的气氛很是乐观，但韩国的同性恋活动人士知道，在同性恋者权益方面，要实现类似美国最高法院所赋予的那种突破，他们仍然面临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美国之音记者阿钦，首尔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是这则新闻。希腊方面没有在星期二这一截止日期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的贷款，从而成为了第一个没有偿还此类贷款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各国的财政部长星期二做出决定，将不再延长给予希腊的救助计划。如果上述救助计划得以延长的话，希腊则能够免于进入债务违约的状态。欧元区各国的财政部长计划星期三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不过荷兰财政部长戴森布鲁姆星期二表示，延长希腊救助方案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希腊接下来的希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 IMF, 能够同意其延长贷款期的要求。希腊政府还表示，如果其债权人同意展开新一轮谈判的话，那么希腊政府将取消定于这个星期天，就是7月5号举行的全民公投。政府早些时候提议的全民公投是为了决定希腊民众是否同意进行更多的经济改革和削减支出的措施，来换取国际间的新一轮贷款。希腊的债务违约意味着希腊将离开欧元区，给欧洲市场带来进一步的震荡。希腊在过去五年来积累了巨额的债务，但是希腊政府拒绝接受欧盟要其采取更多的经济紧缩措施的要求。希腊政府表示，削减开支和增加税已经降低了希腊民众的生活水准。希腊的银行和股市星期二仍然处于关闭的状态。尽管希腊国内的经济前途未卜，希腊财政部长宣布将开放各地大约1000家储蓄所，让领取养老金的人能够取出足够的现金以度过这个星期。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银行提款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表示，希腊的金融危机是令人关注的问题，不过更多的是对欧洲而言，而不是美国。奥巴马总统还说，美方认为希腊持续的金融动荡不会带给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以重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表示，如果说与伊朗之间有可能达成的核协议无法阻止伊朗方面继续制造核武器的话，那么美方将退出谈判。印尼政府表示，一架军用运输机坠毁在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居民区，造成至少70人死亡。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